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寻迹翻牌啊。今天呢又到了咱们翻牌子的时间了啊。咱们呢还是看看大家最近在节目里有什么有才的评论。会员朋友蓝色40提问，在美国独立战争中支持英国殖民军的黑森兵是怎么回事啊？为什么一个德国邦国的士兵会选择支持英国人？他们是雇佣兵吗？是的啊，他们的确就是雇佣兵。在德意志诸多邦国当中，这个黑森公国呢过得是比较惨的啊，土地贫瘠，没什么资源，也没什么手工业制造业，唯一能拿得出手的就只有精壮汉子了。于是从17世纪末期开始，这个黑森公国就开始从事这个雇佣兵生意了。在18世纪初英国爆发光荣革命之后，被赶走的国王詹姆斯二世跟他的儿子詹姆斯三世频频组织复辟，其中有一次是危急时刻被黑森雇佣兵镇压的。自此呢，英国人就跟他们签了一份长期合同啊，一旦爆发战争，英国人享受优先雇佣权。于是在独立战争爆发后，英国人就凭借着这份合同把黑森士兵送上了北美战场。比较好玩的呢是，这个黑森兵虽然战斗力强，但是他们也只剩下战斗力了啊，军纪特别败坏。新泽西州原本是北美大陆保王党的大本营，当初属于是被裹挟着宣布独立的啊。现在英国人一来，自由派都逃走了，新泽西都已经准备好重新宣布对国王效忠了。然而黑森兵在进入新泽西之后就开始大肆劫掠，于是就激起了新泽西民众的强烈反抗啊，频频爆发民众偷袭士兵的情况。而这些士兵抓到偷袭的民众之后呢，也是直接处以绞刑啊，于是乎双方的矛盾就越来越尖锐，这也让新泽西站在了坚定反对国王的阵营中。会员朋友 Peter Go 5378提问，请问不列颠空战德军的失败，真的主要是源于希特勒在柏林被空袭之后出于报复的瞎指挥吗？啊，还是说德国空军的实力本来就弱于英国，战役失败只是时间问题呢？这个德国空军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强大啊，按照德国人的作战计划，他们打算首先通过空袭迫使英国空军应战，然后在空战中摧毁英国的空中力量，夺取战区制空权，紧接着进一步通过空袭摧毁英国南部的公路、铁路、交通枢纽、兵营、防御工事、机场、工厂等啊，以消灭英国的抵抗力量。为此德国人投入了2600架飞机，英国这边呢只有1400架啊，看上去是绝对的优势，对吧？然而英国人已经建立了雷达警戒体系，英国空军可以提前知道对方的动向和兵力，提早做出应对，占据了很大的便宜。不光如此，英国人还有人力资源优势，皇家空军中有流亡的波兰、法国、捷克飞行员啊，飞机被击落了，飞行员还能跳伞逃生，换个飞机接着打。但是德国人被击落之后，就算不死也得进战俘营啊，那也就意味着击落一架飞机就少一个飞行员，而最后能决定战争胜利的始终是人，是吧？德国人没有人力优势，也没法摧毁英国的工业产能，所以说被击败只是时间问题。希特勒调集重兵对伦敦展开报复性空袭啊，充其量也只是加速了德国人的失败，并不能算是左右战局的转折点。会员朋友徐凯一提问啊，阎锡山为什么要修建窄轨铁路？就只是为了做土皇帝吗？你的这个问题呢，咱们的这个小伙伴赛艇队长啊是更了解一些的，所以说呢，咱们可以一块儿来听一听这个赛艇队长的想法，是吧？
大家好，我是赛艇队长。那感谢袁 Sir 的推荐啊，就是这个问题，你问的那条窄轨铁路应该是阎锡山时代修的，贯穿山西南北交通的铜浦铁路。从20年代末开始，阎锡山就开始考虑了修铁路的事宜，然后经过一番测算之后，发现修窄轨铁路啊，花钱最少，回本最快，最后计算下来呢，也确实是这铜浦铁路最省钱。你看铜浦铁路啊，它全长是1056公里，4年铺完，花费2000万银元，平均每公里大概是1.87万。同时代浙赣铁路全长905公里，成本6000万，那平均每公里就是将近7万了。江南铁路178公里，花费710万，平均每公里接近4万。 那阎锡山他只是用了本省的力量，没有外国借款，在短时间内就修好了这条路。所以你就看吧，这样那当时国民政府那也盛赞呢，说他费用之简，修筑速度之快，实为世界各国铁路史未有之记录。所以说修这条窄轨铁路它就非常符合阎锡山的人设，土财主，抠门，精打细算。那至于说问题问的说这个是不是说修窄轨铁路，然后修这铁路和这地方保护主义有关，是吧？让他做土皇帝，让他做山西的土皇帝，外边进不来，这个其实就有点过度解读了。在同蒲铁路修建之前呢，山西还有一条路，就是从正定到太原的正太线。这条铁路呢，它最开始是归法国人运营的，也是窄轨铁路，而且1933年国民政府就把它从法国人手里接收转入国营。那就是说不管阎锡山修什么铁路，都不耽误国民政府的铁路线进入山西。那他怎么说，这阎锡山也是纵横一时的大军阀，是吧？想要通过说这个一个铁路规制、铁路形制啊，铁轨宽窄的这个区别，然后就挡住外部势力的渗透。那这么说，这就有点太天真了啊。好了，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咱就解答这么多，感谢袁四儿的推荐啊，也感谢各位的收看。
好，非常感谢赛艇队长的分享啊。那咱们继续看看别的会员朋友们的评论啊。会员朋友 ASBTRO 提问，当初的建州女真是先通过数次征伐把朝鲜打趴下之后入主中原的，在打下朝鲜的那个时间点，也就是1636年去看，清的统治者并不能预知在1644年可以入主中原，那么为什么不把已经到手的朝鲜吞下，而是留了李氏继续统治呢？你这个问题清朝的统治者也思考过啊。在1636年朝鲜成为清朝的藩属国之后，关于对朝鲜的处置问题上，清朝的内部是有分歧的。诸将主张刘三道给朝鲜国王其余的地方并入清朝啊，但是被皇太极以语音不通、势力不当否决了。这个皇太极呢，其实有一个隐含的原因没说出来啊，那就是他认为朝鲜是一个大累赘，是吧？朝鲜的社会生产力自人臣倭乱后一直没有恢复，而清朝自身的经济实力也相当薄弱。在努尔哈赤的统治末期，辽东地区连年出现饥荒啊，一斗米的价格高达6-7两银子。咱们要知道，这个陕北的米价6-7千一斗，就已经逼出来李自成起义了，是吧？所以这个时候清朝根本没有人力、物力、财力去承担朝鲜的战后重建，所以清朝在建国之初既无力也无意去吞并朝鲜啊，对他进行征伐只是为了迫使他脱离明朝，别在自己背后再捅刀子了。会员朋友子秀欧阳5094提问啊，我想请问一下，清政府在甲午战争战败割让台湾之后，台湾的官民军宣布成立台湾民主国啊，请问那时候民主的概念已经在官员和百姓之间普及了吗？怎么可能在官员和百姓之间普及呢？是吧？成立台湾民主国是因为台湾当地的官绅知道大清朝要放弃自己，所以才宣布的自立。当时的台湾巡抚唐景崧面对北京方向痛哭嚎啕之下，接受了台湾民主国总统的名位，但是立国的方针却是姚凤征硕永作平藩啊，准备在击退外敌之后将台湾民主国解散，重回大陆的怀抱。为此他们的国号也是永清啊，永保大清的意思，是吧？所谓的自立建民主国更多的是希望以自立来吸引欧洲列强的干涉，事实上对台湾也蠢蠢欲动的法国确实有出兵保护台湾的想法，只不过后来发现日本的态度强硬，法国的援军恐怕力有不逮，最终才放弃了这一想法。所以说你就想吧，是吧？他们所谓的国名被称为民主国，跟这个实际上的民主没多大关系。好了，咱们今天的聊评论就先聊到这儿啊！欢迎您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加入我们的会员啊！谢谢会员朋友们。